神剑。诗篇六十一篇，和合本，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神哪，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神啊，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你要加添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诗篇六十一篇。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凯传。今天呢，海伦姐妹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还记得上一次呢，我们特别请海伦姐妹来讲关于在圣经当中啊，神给我们许多的教导，但是我们怎么样真正的能活出神的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真正明白神究竟要让我们做什么呢？父母和孩子相处的时候呢，特别是一些基督徒父母，他们常常希望啊，要把神的话真正的植根到我们的孩子的思想当中。就比如凯传曾经也这样做过，当儿子小的时候犯错误的时候呢，凯传就有用一节圣经啊来教导他，让他背一百遍。我记得那个时候让儿子背的时候呢，儿子还在那里哭啊，一边背一边哭。那我们究竟怎么样能够活出神对我们所说的爱人如己这样的一句经文呢？其实啊，海伦，我们非常的疼爱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甚至啊，爱孩子好像都 超过了爱我们自己呢？但是孩子并不感觉到我们对他的爱。怎么样能够活出神的话呢？海伦，
是的，
爱人，我的儿子，如己像我自己一样，我真的希望他好，可是我就觉得哪有问题。
是，做父母的这样的心是没有错的，这是可称赞的，没有问题。但是方法、智慧，还有准确的对神心意的理解和认识，这方面呢，需要我们更多的在这方面沉淀和成长。我举个例，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这个亲子关系的课堂上会讲一个典型例子啊，你的孩子从学校回来了，放学回来跟你抱怨，妈妈，我告诉你，我好生气，我好想揍 Michael。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发生？
有啊，
在家哦，你的孩子去交朋友啊，跟外面的这个学校的人互动啊，跟老师啊，跟同学发生一些事情啊，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你只知道他回来以后气呼呼的，然后很生气的跟你说，我真想揍那个 Michael， 我太生气了，是不是？
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下意识，你觉得你第一反应会说什么呢？
那我肯定说，哎，你不能这么做呀，你要好好的跟人家讲。
好，比如说你就是其中一种母亲，那就是讲到了两件事。刚才你的回答里面提到两件事，一，你提到说关于孩子的行为，你给了一个结论，就是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做，对不对？是行为吧？第二个，你提到了他的思想，你怎么能这样想？是吗？
对，你要好好的跟人讲。
哦，你好好的跟人讲，所以你跟他讲说行为上不能这样而要那样，是吧？
对。
好，从这个话，做母亲的这个给儿子的这个教导有错吗？没有错，因为你所讲的是正确的，是对的，是孩子应该学习按这个方向来行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当你教导他的时候，你认为你是在爱他，为他好，那么你真的是在把耶稣的这个爱人如己的这个道再活出来吗？这个是我们做父母要考虑的。我再说一遍，这个行为，你跟孩子说这句话，你跟他的这个教导本身没有错，但是请问，这是按照爱人如己的真理准确的再爱孩子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明白，那什么叫爱人如己，一定要先搞清楚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如果理解错误，耶稣说你们的传统，你们的遗传是与神的道相敌的，是神道的敌人。就是说，如果我们仍然背着厚重的文化传统，或者我从小在我的原生家庭里面就这么被教育的，整个社会就这么教育我，五讲四美三热爱啊，你们要谦虚，一些教导，整个社会文化已经固定在这里，并且已经被我吸收，成为我的做事的一个风格了。这个时候你再想把神的道再添加到我已经拥有的美德里面，成为一个锦上添花，你会发现这两者其实是相敌的，他们是敌人。也就是耶稣说，你如果敬拜神，你不可能同时敬拜马门，因为这个神只被承认，被你独一单单的来敬拜才行。如果你同时敬拜了另外一样东西，你同时拥有了一件新衣服之后还保留着旧衣服，想两个一起用来可以让自己更美，对不起，两个你都保留不住。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基督徒会感到痛苦，会失去喜乐，会感受不到平安，也无法清楚听见神话语的引导，他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好，我们回到这个例子，孩子说，妈，我真的特别生气，我都想揍他了。你从这句话里面你看见孩子的什么呢？首先，你如果爱他的话，你是要爱，是给的是他的灵魂。一般的父母会就他的行为，就他的想法，就他的现在的 情绪情感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说你怎么能这么做，你不该这样想，是不是思想啊？
对啊，
念头啊、嗯、还有呢，你怎么能生气呢，你怎么能愤怒呢，知道、啊、愤怒是罪，请问愤怒是罪吗？好多的家长就会来问我说，哎呀我不能生气，因为那个教会里面的教导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不能生气，因为生气是犯罪。但请问生气真的是犯罪吗？当我们以为这是真理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不知不觉跟着传统的影响跑掉了。请你回到圣经，请你准确的按照圣经来做来解开，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象来认为生气一定是不讨神喜悦的。孩子说我很生气，按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是不是你就觉得哎，怎么能生气，你就失去平安了吗？生气你就伤害人了吗？生气你就显得没有耶稣的生命了吗？你就不像基督徒吗？
对，好像基督徒就不应该生气、
啊、基督徒就应该很平安很喜乐呀。
对呀、
啊、你怎么能生气呢？你生气呢，你这样就不讨神喜悦了。请问圣经中有没有哪个地方明确说你生气是不被允许的呢？如果大家自己手中有这个电子版的圣经，比如手机上有圣经的这个软件，你可以搜索关键字，比如你就搜索生气或者搜索愤怒，对不对、嗯、这是很好的方式，简单让大家可以去找哦，关于生气神的态度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就查生气，那你可以找到什么经文呢？首先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26-27节，好，我念给大家听哈。以弗所书第四章26-27节说到，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是神的话，对不对？
对。
请问这里讲到了生气，也讲到了如何对待生气这件事，那么态度是什么？按照神的话语，说到生气本身是犯罪吗？
不是吧，因为说生气但却不要犯罪，
是的，
所以生气跟犯罪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没错，这是关键。所以生气和犯罪明显是两件不同的事，对不对？一个生气的人他有可能不犯罪的，对不对？
对。
当然一个生气的人也有可能他选择犯罪。所以神的命令到哪一块啊？神的要求是不是很高很难达到呢？我们看神的要求，清楚的讲，这里的原文是说，当你生气的时候，假如你生气啊，中文把它直接说成生气不要犯罪，实际上原文是说，当你生气的时候，或者假如你生气了，那么神的要求是不要犯罪。那神有没有要求说不要生气呢？哦，没有啊。
没有。
所以如果你要执行这 一句话七个字，生气却不要犯罪，你觉得很难吗？
这个好像就容易了很多、啊、
好像不难了哈、
嗯
啊、所以呢，当你的孩子生气了跑回家跟你分享，你的第一反应是应该是什么呢？
他是说想要揍人家吗、
啊、没错 啊， 啊。但是请问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这节经文，神的真理讲的是，当生气，好，我们比如说孩子，当我的孩子生气的时候，他不要去犯罪，这才是神对你孩子的要求。
对，
同意吗？同意哈。所以这句话要全面的看，而不是只是着重关注后面他有没有犯罪，前半句你要着重啊，就是当他生气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到他生气呢？留意到了，他不光有这个生气的表情，他还有主动表达承认他就是生气了。多好的孩子，他不是藏在心里，不是压抑下去，不是隐藏那个生气，他还跟你沟通呢，他还允许你知道呢，说明这个孩子对你有安全感，他愿意敞开和表露出他现在的情绪没有平安。难道你不感觉到被信任吗？难道你不觉得你跟孩子之间是有那个连接的吗？这是一件让人感恩的事，这是第一条。 啊。第二个，当你的孩子说他生气的时候，说明什么？我们作为父母，作为成人，我自己生气了，你这个时候希望别人对你怎么样呢？
就是明白你为什么生气。
一个生气的人并不表明他是一个强壮的人。有些人冲别人咆哮，是不是？好像感觉很强势。但是如果他在愤怒中，其实这一刻他的情感和情绪方面反而是脆弱，是有需要的。当他咆哮的时候，他是在释放一个信号，他的灵魂在里面呐喊说，求求你们谁来帮帮我，而不是他的咆哮的样子张牙舞爪，让你感觉哎呀你好怕呀。其实这样是这个咆哮的人心里很脆弱，是他好怕呀，因为他接下来不知道怎么样管理他接下来的事情了，他失去控制了，他才是最脆弱的一个人。好像暴风中的一叶小舟，好像狂风中的一个小鸟，他才是最孤单脆弱的。所以当你的孩子主动表明他很生气，第二件事就说明了你的孩子其实在寻求你的帮助，而不是要你怎么审判他、评论他、打压他。原来他是一个寻求帮助的孩子，这个是第二条。当孩子表达了他自己的生气，接下来后面一部分他就提到了他的行为，说因为我生气，所以可能我要做一些不当的行为，就成为犯罪了。我揍人是不是犯罪？
对，
伤害别人嘛。好，那这个肯定不讨神喜悦了。可是你如果想要去影响到他行为上不要犯罪，不要揍人，前提是你有没有首先重视和留意到他在生气，这才是以弗所书第四章这句经文真正的真理。孩子跑来说， Mom， 我真的很生气，我恨不得要揍 Michael 了。你留意到他的情绪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说什么？
通常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化底蕴的父母就是很难了。
是的，
现在就要重新换一个思维，可能说，孩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你能跟我讲讲吗？这个还算不错，因为有的孩子根本不跟你讲。
是的，所以我说他愿意告诉你他的生气和脆弱，这是信任。但是你要知道，根据真理，如果他选择生气，或者说那一刻他被造的身体产生了愤怒的情绪，这是被允许的，根据以弗所书4:26。也就是说，神没有明确的说你的孩子不能生气，所以你不能够显得比神更加公义。神不管这事儿，我要管啊。
对，
是吧？
对对对。
所以呢，首先你要留意到孩子确实在生气，所以你要照顾到以弗所书这个7个字前面一半，就是当他生气的时候。懂了这个真理的母亲怎么说？就说，哦，我注意到你真的很生气，我看出来了，你确实显得很生气，你看上去真的很生气，我留意到了，我观察到了，我看见了。这个叫做把你所观察的客观的事实表达出来，而不是把你主观的评论表达出来。看见这个区别吗？
其实我们也曾经学过我句式，我们怎么来表达我感觉到的事儿。
对，我句式
啊，我句式是不是就是我看到了，我观察到了？
对
啊，实际上真正的真理是在这里。哦，
没错，这才是真理根基。
你说的，我说的，他说的，
神
说
的，
神
说
的，听你的，听我的，听他的，
听
神
的，还要行。
我爱走到真理跟前，我爱来到主身边，我爱坐在真理脚近前，我爱看着主的脸。
今日
我们复习的经文是罗马书四章四至五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罗马书四章四至五节。今日背诵的经文是罗马书五章八节和合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五章八节。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五章八节。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五章八节。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五章八节。
情，钟声不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